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我是芳芳，
我是奥佳。麦芳，我觉得
奥佳，
我们这边你知道吗？主要多的那个主持，我发现都是从农业社会来的。我们有木木啊，花花啊，芳芳，现在还有麦麦，
麦麦也是种出来的
植物。奥佳决定要改名。
奥佳是什么意思？
奥佳想就是
奥佳佳佳佳比较好，
要加点水，加点水。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我发现那天我带着我的宝宝去图书馆，图书馆不是有那个儿童部嘛，然后呢就宝宝就发出了一个凄厉的在家里面会发出的那种尖叫，他就啊这个什么，然后呢图书管理员就走过来说嘘这样子，然后就
他很乖，
他一看到有一个他不认识，不是家里人，然后是一个很明显是个外面的一个叔叔，
有权威
有权柄的人，然后跟他做了这个动作。你知道他做了个什么动作？他马上把自己头埋起来，就埋到墙角。然后我们就看
他，好聪明啊，自我保护。
对，然后就看着他，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他就真的把头埋起来，五分钟没有抬起来。哇，哎呀，你说小孩子自尊心可以强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在旁边跟他说：“我说叔叔是在教你规矩，因为妈妈没有跟你讲图书馆的规矩，那你这是第一次听到。”那以后只要不要尖叫就可以了。
他听懂了吗？
他其实我想他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安慰了真的有五分钟他才把头抬起来。
我觉得这个他是被吓着了。
不是不是，他真的是觉得不好意思，他是觉得不好意思，不开玩笑，他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通常他们说家里面老大自尊心特强，
特别强。
我是老大，因为父母有的时候不会教他一些东西，而且他会觉得说给人家骂给人家批评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很受伤。那么老二呢就没有了，
就皮比较厚一
点。在家里面呢，老大已经不管他的自尊心，说他什么没有自尊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很好笑。
老二很皮，生命力比较顽强，
好像真的是，真的
是很难把他的那个自尊心建立起来。他就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自尊的啊！我完全你拿我没办法，我没有自尊的。
那感觉有一点无赖的心态啊。
老二通常都是这样，老大那就是好像我是老大。我妈就说了，老是说我一样东西不好，我一整天
就真的会，
我就很难过，很难过。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很勇敢的，我要把这个改过来，而且我很等待我的老师给我一个
正面的评价。
对，
所以老大总是在寻找这种
认
他的认可，
对，
啊，哦，好可怜啊！
对
啊，为什么
很累？老大很累
啊！中国80后全部都是老大，
也是老二
吗？那全世界都是这样。
哎，老三有什么说法呀？
他们有一个
宠坏了，也是有可能，应该自尊也是有所谓的无谓的自尊。
因为老三还有一点，他可能是个 please maker。
对，
就是他会是家里面那个甜心嘛，他是最后一个，就是大人也会很宠他，他自己也会很，他们说如果是老三是
会讨大人欢心，
对，而且讨爷爷奶奶什么欢心，有可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完全就是不知道去哪儿的那个。老二倒真的是有可能他在中间就是这样
叫心疼，
好可爱哦。就是那中国是不是太多老大了？现在
是每一个老大了，
所以
每个人对啊，就是很难交朋友。
对，所以就是独生子之间的交往，就是其实有很多问题
来的。
因为自尊心很强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敏感。
对，
我很怕我的朋友自尊心很强，我们讲到就是特别敏感，就是我们讲到东西不是讲他，他就是突然间脸都黑了啊，不高兴了。
拜托，我们是在说
对呀，我是说别人啊，就是突然间他就觉得说你们在讲我，
那特别敏感啊。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那个麦麦和芳芳，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哎，这你如果触碰到我的这个点，这个 button， 哎，我会一下子觉得很受伤，自尊心方面。
有
啊，
我觉得肯定有，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还是听麦麦说。
我是被人家批评啊，我会很难过，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
跟我儿子差不多，
我觉得我不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的做到最好， 原来我还发觉我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够好的，
但你永远都会这样呢、啊嗯、
所以我永远很受伤害的。
对啊，你如果做老板，你想想看，你永远不可能让下面所有的员工都满意的， 对吧？
所以我就后来我是很老的时候我才说豁出去了，嗯，总是会有人不喜欢我，嗯啊，我不是去 please 那个人，
对，
但是我会很自责，嗯、我觉得说。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
很尽力
很好了，很尽力了、嗯、哎呀还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做得不好、嗯、你批评我、嗯、另外一样我很怕人家冷待我、嗯、
就是怎么样，就是
给你冷笑
冷脸、哦、就好像一群人，有些人呢是专门不跟我说话，就是跟我旁边的那个一直说话、
嗯、哦，我也很怕这个，
我怕到要死、欸、我立刻要离开、欸、
超没有安全感的、
嗯、我也怕，我就在那儿、嗯看手机
现在有手机
现在幸好有手机救了我们
然后不是太那不是那么尴尬，然后还故意的对手机笑一下感觉手机的内容非常有趣
还不少有人还经常有人给我 WhatsApp
所以呢我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很怕去那种鸡尾酒会啊！哦，我怕到要死。
奥、哦、家最喜欢去。
哦，我等会儿跟你们说，我先听慢慢。
我因为我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又很怕有人过来说：“哎呀，小姐，你是哪
一
个公司？”我又很怕，我又不喜欢那种陌生人，嗯、但是我又很怕我周围走来走去，
没有人跟你说话，
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说。怎么搞的？嗯啊，我会很受伤、嗯，所以我是避免去。我通常都是很怕这一种的 social 的场面。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也很怕，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种，但是呢我的策略就是说我揪住一个人一辈子跟他说
但是那个人说好了
对不起我想去多认识一些其他人
所以
你又突然间拿起一个酒杯在那边一个人走
我不是要跟你喝完一瓶酒我只是要喝一口
我会冷静的走到那个拿一杯酒再找第二个人又然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走人
其实那刚刚芳芳你问到我必须承认，就是说我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人觉得像就奥佳这种比较就是大名大放
的
这种性格，像这种公众场合一定不害怕。但是说句实话，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对于这种陌生的环境都有这个恐惧，不管是怎么样性格的人，哪怕像我这种觉得说我是很容易跟陌生人去套近乎，或者说把那个冰破冰的那个情况，我其实是会的。但是问题是，说句实话，你还是要有一个跨出自己心里那个关口的那一刻的，因为对任何人来说，这个还是个不舒服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自尊心再低如我的人，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去贴冷屁股，或者完全是那个那一步，还是要跟自己说啊，不行，我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强壮起来。就其实每个人还是有这个过程的，不是那么的轻易的。而且说实话，这个哪有这么多话题啊，对吧？
而且
人和人
就说出了洋相也没有关系嘛，以后碰不见的嘛。
如果这样想就好。不过关于批评的这件事情，你知道我长期啊，那个麦麦说出来就是，我长期对于批评惧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就是我可能是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个人他要说我坏话了，我就说停，打住，不要说，我不要听你批评我，
对，
然后不要听到
什么样的人这样批评你，
没有，就是因为你其实在我成长的阶段，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状态都是成熟到我可以承受每个人任何的话语的，我觉得至少在我有一些年龄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让我压力很大的有些批评，那个批评如果让我压力很大，我宁可不要听。我再长大一点，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他给你那个批评都是善意的。那我如果以前我真的会心里面负担很大，我觉得哦他说的好对，我应该是自我反省，我应该自己怎么样。但是等真的长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我有一点会觉得说我已经是很能够判断到我自己的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是你说一两句我能改。
还有些人是专门来伤害你的，他并不是给你一些善意的批评。
如果我有这个感觉，我真的会 stop 他。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
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表现到底那
外一个呢，我是觉得说现在想起来那个批评哦，如果是一个人对着我来讲、嗯、没问题，
嗯嗯
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得了、嗯、
啊。如果还有
你不要在
公共场合
公共场所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呢，因为我受过伤的话呢、嗯，所以我以后做老板的时候，我批评别人呢，
你也会单独批评，
我单独批评、嗯。有的时候我是另外用一个方法，就是说有些人啊做了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嗯、
啊，我很多职员就告诉我说，大家就想说，
你是我吗？是我吗、
啊？对，而且他们已经判断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我眼睛看着的那个，好像我看。看着你，肯定不是你，肯定不是你，
因为你要回避那个人
啊。那个回避的呢，那些我眼睛没看着那个人，就说
芳芳
肯定
是你
了，
妹妹你又说我坏话。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但是你觉得这样能好受一点吧？还是可以好受一点吧？
好受很多。
嗯，嗯
我觉得说那个自尊心不会受伤害嘛。
对，
因为你是有
做老板要，
通常你会觉得哈、哦，那个人只是单独的 one to one 的那个批评哦。
那、
嗯、
我。
那个是善意的批评，
对，
通常在大众面前，他是要有一点点羞辱你
的，
他有羞辱你的的意思在背后，
嗯，
所以那种是我觉得说在大众面前来批评一个人呢，那种人自尊心不强的人呢，一定给你推倒的。
嗯，我明白哈，但是有时候不有一句话叫杀一儆百吗？
就是我起码得告诉你，A， 你今天做错了，所以你们 B、C、D， 你们看着啊。
我很讨厌这种老板，
哎、呀
非常讨厌
这
种老板。
你在军队里，你在军队里，你
所以我不从军哦。不是纪律部门我都不进去的，因为我觉得说他是要用这一种的方法来，
他没有办法管理的。
哦、对呀、啊。所以我是避免我不去参加任何的童军，我都不参加，因为我害怕被送批评。
但是其实作为员工啊，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上级领导，对吧？你们那个对于员工的那个心态，我其实作为一个员工这么多年哈，我也是觉得说我已经经历到了一个宠辱不惊的阶段。
你的意思是脸皮越来越厚？
就我觉得老板骂几句算什么，对吧？如果我做的事情能够做到我老板的那个级别，我现在就是老板了，对吧？就是因为我做不到老板的级别，老板一看，哎，你看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认了。
对啊，我觉得那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拿的工资比你少。
所以你的自尊心还在呢，还是不在了？没有了。
应该这么说，我不会因为我老板今天他批评我或怎么样，我怀疑我自己。
嗯，
因为我可能一就有可能我能力有限，我只能做到这一步，那我至少知道我今天这一刻的我是尽了我的努力了。
嗯，
那我老板觉得说哪里要改进，那我再改进好了，就是我现在的心态真的是这样。
嗯，
就我总不能够，如果我遇到一个老板，他是就是以骂我为乐的，那我那个天天要自尊心受伤害一百遍，那也不行。还有一个说法，这是我听了另外一个在做员工的我老公的心态，他说你要这样想，如果你今天交给一个东西，老板说百分之百满意了，那他显得多没面子啊！老板不能够给你这里面挑出一点刺来，他总要说点什么吧？然后他说你要给一个位子，他说对吧？你交了一个百分之一百分的，你让他。把那个101分的那个问题说一说。
哇，你们家老公真会说话。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我就觉得醒悟了，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让老板说说我的，不然的话他都不像老板。
其实我最怕的员工哈，就是没有自尊心
啊，就是我这种嘛。
你不是你有的啊，你有的，你只是说我的能力只到这里，
就对自己有清晰
对
清晰的认
识自己。自己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那么有一些人，我看过有一些妈妈就教小孩子说：“你把那个钱不要扔，
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应该好好的放在他前面。”我就觉得说这种尊重哈，尊重他，就算他是讨饭吃的人，你还是要尊重他的那个，
尤其是他讨饭吃，他的那种自尊和自卑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地方。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处理得更小心。
对，好像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明知道有一些人哦，他就是看我们，在吃完饭之后，那些厨余，他们有可能是拿回家的。
对，
那么我看过有一些人真的很好，他就特别
留一
剩下多一点，
对，
他可以吃的，其实他留多一点，就是让他们，
对对对，
你们就拿回家。
其实圣经上不是有说到旧约的时候，他有说，你就是你田里的庄稼不要收满，
对，
留下来
放一些给
路边
路边
的人，但是他不是说你收下来了你去
施舍给他，
你就是留在那让他
自己去捡，
给他一个尊严哈，其实挺重要的。
真的是智慧，
真的是智慧。
这个就是有一些自尊哦，就是那个尊严，我们是应该要给别人，不要说他们已经没有自尊的了啊，他们现在要讨饭吃了。所以，那么另外我也看过，我也问过一些外国人哈，他们就是去到他们有一种叫做 food bank。就是食物的
银行
、就是给那些就是买不了食物的人我就看到那个电视拍他们就进去那个 food bank， 他还要挑
有
这个牌子他不要，我心里面就很生气，你现在来到 food bank 你还要挑牌子，但是那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们他有这个权利，
对对，
你别以为他现在来 food bank， 他是没有钱买，但是他还是有资格挑，这个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
说的真好，
我听一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带他们几个孩子，过圣诞节的时候，就是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卖什么呀？可能是卖烤红薯，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其实都吃饱了，但是他爸爸说啊，你们一人买一个，然后他们还在说啊，你大我的小，然后他爸爸就批评他们就走了。但是就是说他爸爸，他后来理解他爸爸的心意，就是说他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买呢是
就他
帮助了那个，因为那个人这么晚到圣诞节前夜那天还在卖红薯，在某种程度他是需要这个钱，但是呢你不是说给他钱，你是让他通过劳动来挣来的那一份的那种尊严哈，
是
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觉得说男人退休是很难的
啊，对，
女人退休，我们很多的生活，
我们想提早退休，
对啊，退休了之后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做，
终于可以，
但是男人他就觉得说他整个自尊都没了，
对，
退休之后朋友不再找他了，人家也不再请教他了，他整个自尊哦，所以男人的那个退休的那个时段，
那个综合症
要很留意的，
痛苦，
很痛苦，
因为他一下子可能觉得说一直以来工作，我今天在哪个公司，我在做什么东西是我的 identity，是我的身份的一个很重
要的，也是他的尊严。
然后突然之间这个东西被挪去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一点。
对，但是也不是说是风凉话了，我觉得男人把他那个自尊他举得有点太高了，是不是？
哎，我有朋友就是因为这样跟他男朋友分手的，那
是吗？
他们
举例举例，
去了意大利旅游，那你也知道意大利这样的环境对吧？连英语都说不通对吧？就问路这种事情就更困难了。就是他说他和他男朋友一起就是乘了一辆可能公共交通车吧，然后那车呢越开越远，越开越远，最后只剩下他和他男朋友还有几个黑人，然后还有
问路了，
他就觉得说。那
不需要，
但是车的方向，这个地方我们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下来？那他说他的男朋友就说下一站吧，下一站。然后他说不对，这已经开到郊外了，这肯定不对。然后他就啪跑到前面去问那个司机，然后司机说哦，你们撑反方向了。
哦，
然后他就跟男朋友分手，没有了，他就下车了。然后
有可能是就是开回头车的时候，他一直就在埋怨。
就是
肯定是买，
就我不知道后面他们的一些后续，但是后来真的是回来以后，就是分手了。我觉得其实就男生可能觉得说，他那一刻他要坚持的那个东西，觉得他觉得女生没有办法满足他，那女生也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男生至于吗？要把这件事情放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我只是开口问个路，或者怎样？我这个，
所以现在哦，那个 GPS 是非常好的，
对，
就是留给他们有自尊吗？
有手机就没有问题了。
但前提是那男生自己要看得懂。
通常没有关系，他说他可以骂那个 GPS 的嘛
？GPS 你怎么不
准？他也不会反驳的。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谈自尊这个问题，有朋友就说呢，敏感的人他们的自尊心是特强的。哎，我觉得这句话呢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到底是敏感的人自尊心特强呢，还是自尊心特强的人他们会变得敏感呢？换句话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我认为是有诸内而行诸外，就是说心里所想的外在就表现出来。我认为呢，自尊心特强的人最容易敏感。先说说外在的表现。什么是敏感呢？有的人他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听到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呀，刚才啊，我看见有一个胖女人走过，哇，这个女人实在太胖了，好难看啊。这个人一听到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马上就看看自己的腰肚子，看看自己的腿，然后心里就想，哎，我是不是很胖呢？我是不是很难看呢？其实人家明明不是说他，是说另外一个女人呐、啊。但是呢，这个人听了马上就想到自己，好像人家是说他一样。哎，又或者呢，有人说，这里呢有三把椅子，我们这有四个人啊，那么就请年长的先坐下来吧。哎，那个人听见他这么说呢，心里就不高兴了，就不想坐下来。因为他觉得那对方呢是故意要说他老，是瞧不起他，他不愿意认老啊，诸如此类。就是说呢，这些人老是觉得人家是所谓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心里呢很不好受，觉得呢人家就是说他，其实人家真的不是说他，人家完全没有意思说一些开罪他的话。这个只能说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已。那这个所谓有意呢，就是敏感了。除了对人家说关于自己的外表的事感到敏感之外呢，更多时候啊，这些人会敏感于别人说自己内在的事。比方人家说有的人呢真的很笨呐、啊，他心里马上就想，是不是说我笨啊，啊，看不起我啊，我真的很笨吗？人家说我最讨厌那些抠门的人，一个小钱也不愿意给，他就生气了，心里就说，谁说我抠门啊，我可是个很愿意花钱的人啊，你这是当众的侮辱我吗？人家明明说的是别人，不是说他，但是听的人呢就觉得是在说他，那这也是敏感。有的人呢就是因为这种敏感，就导致他常常与人产生误会，跟别人闹别扭，人际关系破裂了。而自尊又是什么呢？那以前我说过了，自尊呢就是你自己怎样评价你自己。假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啊，简直是才高八斗啊，哎，你什么都懂，你认为是这样，其实呢你是过分的高估了你自己。那么当有人挑战你的学问，问你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你竟然答不上来，你就会觉得很不好受啊，非常难堪啊，下不了台啊，或者呢你会马上生气，甚至呢从此以后你看他是你的仇人，因为他挑剔你啊，让你难堪啊。那是因为你错误的自尊心 导致的敏感反应而已。又或者呢，倒过来，你非常自卑，常常看不起你自己，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啥也不会。哎，有一天呢，有人请你在一个餐厅里做服务员，哇，就把你吓个半死了，因为你怕面对人呐、怕说错了话啊，怕拿错东西啊，怕写错了单子，怕砸了店子里的杯盘碗碟啊，什么你都怕。结果呢，你马上跑回家躲起来，不敢见人。那是因为你有一个错误的自尊心，你过分的小看你自己了，一丁点的挑战也会把你整个人打垮。那刚才的两个例子呢，一个是自大，一个是自卑，好像是相反词，但是其实呢，他们是都会造成敏感的反应的。而且让我告诉你，所谓自卑和自大呢，表面是相反，但是其实呢，它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对自己有了一个错误的评价，无论是评估太高或是评估太低，总之呢，都是一个错误的自尊。错误的自尊呢，就会让那个人变得敏感，也让他变得自卑和自大。在历史里面呢，我们常常发现那些杀了无数的人、非常凶残的那些独裁者，他们呢都是错误的评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人定胜天、只手遮天。结果呢，这当他们上了位、得到了权、得到了位以后呢，就成了一个大魔头了。幸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上的大魔头。但是呢，你想想，你对自己错误的评价导致你成为一个神经兮兮啊、经常敏感的人，这也肯定会把你许多的人际关系给搞砸了。你能接受吗？到底人的价值有多高呢？我们的自尊是建立在哪儿呢？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那里。普普通通的人竟然得到上帝的眷爱，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了。在结束的时候呢，今天我也要引用圣经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和第四节作为一个结束。诗篇的第八篇三节和四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希望上帝的话语帮助你明白，原来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好，下回见，拜拜。
曾经拥有许多，却被世界迷惑，追逐到了尽头，迷失了自我。多少强颜欢笑背后，隐藏空虚和失落。